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可能对我们一些人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主日，但今天也依然是我们和过去一样户外敬拜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依然继续来分享旧约的约书亚记。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旧约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先来一起读九章的几节经文。约书亚记第九章一节和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平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以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约书亚记九章九节，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洛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约书亚记的九章十四十五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你每一个主日都以你的全能和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我们所求的乃是，无论我们在何处，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将你属天的平安、真理当中的亮光和属天的荣耀能够临在我们中间，也愿我们的心能够单单来朝拜你。愿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么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时间讲到的经文呢，依然是约书亚记的经文。今天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第九章，这一章呢是约书亚当中所记载的第二次和迦南人立约。第一次是两个探子和拉合之间立约，所不同的是，这次立约呢是和一个群体在立约，而且这次立约呢是建立在基遍人欺骗以色列人的基础之上的。第一次以色列人和拉合立约，虽然当时拉合也撒谎了，但是拉合并没有欺骗以色列人。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相同的是神的恩典依然超乎了我们的预料。即便是用欺骗的方式所立的约，也使得他们的性命得以了存留。第九章我们也可以说是以色列进入到了在迦南征战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之前就曾经分享过，在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之前，神借着妓女拉合的口告诉以色列人和约书亚说，迦南人都害怕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并无胆气。而且在渡过约旦河之后，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就因以色列的缘故而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但我们在今天第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却读到了这样的经文，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发现五章一节和本章的一节二节的句式呢非常的类似，但内容却截然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原本已经惧怕心都消化的迦南诸王突然之间又有了胆量，突然之间敢于和以色列人开战了？这里说因为这些迦南人听见了一些事情。五章的时候迦南人也是因为听见了一些事情而心都消化了，那就是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 但本章他们同样是听到了一件事情，就变得更有胆量了。当然这件事情不是第八章以色列人打败了埃城，而是第七章当中以色列人第一次进攻埃城失败，被杀了36人，溃逃到了十八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就打了两仗，或者就打了两个城市，一是耶利哥，二是埃城。在取得耶利哥城的胜利之后，攻打埃城的时候就打了败仗。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失败，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当时的迦南人当中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并不是像我们平时所听到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是一件平常事。因为第一次埃城之战的失败，让本来已经害怕的迦南各族看到了一个令他们惊奇的事情，那就是可以过约旦河如走干地的以色列人竟然会失败。随之他们就想到了，哦，原来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也不是那么有能力，即便有耶和华神的帮助，以色列人也可能是被打败的。换句话说，这些迦南人好像突然间看到说耶和华神也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第一次埃城之战失败的后果。所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失败，这并不是说是一个死了36个人这样的一个事件。埃城之战失败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说，让迦南人轻看了上帝的能力，也让迦南人因此就有了一些虚假的对抗上帝的信心。虽然后来以色列人在第二次埃城之战当中又得胜了，但以色列人也可能会失败的事实却给了迦南人抵挡的勇气。但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的失败并非是在埃城之战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在他们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他们是在胜利当中已经失败了，因为亚干就是在耶利哥城里面偷拿了归属上帝的东西，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可能连以色列人连约书亚都没有想到，犯罪竟然是在得胜当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得如此之快。而因为亚干的犯罪，可以说他影响了整个以色列历史，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进程。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亚干没有犯罪，假如没有埃城的失败，那么过约旦河之后已经惧怕的迦南人看到耶利哥城、埃城两个城都被毁灭了，他们可能会越发的惊慌惧怕，或许他们也会像基遍人一样来投降，或许他们也会像拉合一样因看到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大能的作为而归服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不用在迦南地打这么多年的仗了，有可能埃城之战就是最后一战。当然这只能是个假设，如果迦南的诸王稍微思想一下就可以知道，纵然以色列人在埃城失败了一次，但耶利哥城的毁灭和几天之后埃城的毁灭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是定义要抵挡耶和华，所以第一次的埃城失败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虚假的信心。但无论如何，历史却是亚干犯罪之后的历史了。原本的以色列人占据了主动，想攻打那个城就攻打那个城，城里的人也会像石头一样寂然不动，最多是被动的抵挡。但是现在迦南人主动联合起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了。我们或许没有料想到，甚至亚干也没有料想到犯罪的后果竟然是如此的严重。他的犯罪导致的战败，使得迦南人对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有了诸多的轻看，使得本来已经胆怯惧怕的迦南人重新有了勇气和信心，使得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必须在以后几年之内来面对同心合意的这些迦南抵挡人。所以我们会觉得亚干只不过是一时一次贪心而已，只不过是拿了一件高档衣服和几千块钱而已，何至于战争失利，何至于36人丧命，何至于整个战争的局势都发生重大变化呢？但是 罪的可怕就在于此。亚当跟夏娃只不过是吃了果树上的几颗果子而已，却让整个人类都进入到罪和死亡当中。所以在征战当中一定要谨慎警醒，不让从撒旦来的试探胜过了自己。尤其是在有上帝的恩典和引导的时候，更是要完全尊耶和华为大，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命令，不存私心，不存贪欲和侥幸，免得上帝的恩典离开，不但是自己，也将整个百姓都陷在危险中，带来亏损和羞辱。但正如耶利哥合成的人都选择了抵挡，唯有拉合一家投靠耶和华一样，即便迦南六族的诸王都联合起来准备和以色列人征战，但依然有一个迦南本地的民族却选择了投靠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就是基遍人。我们可能会想，基遍人为什么没有像其他迦南各族一样做了同样的联合呢？因为基遍人并非是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而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第一次爱城之战的失败就忽略了耶利哥城的毁灭和不久爱城的毁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爱城之战当中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基遍人对耶和华神的信心，这是从基遍人和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基遍人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他们关于对耶和华上帝的认识，和几天以前拉合对两个以色列探子所说的话非常的类似，他们都提到了40年之前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事，都提到了两个亚摩利王被毁灭的事情。可见基遍人的信心也是基于对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长久作为的了解和思想。所以基遍人的归附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超越了以色列人本身的见证和影响，他们的归附是真的对于耶和华上帝的归附，他们就因此并没有受到其他迦南六族那样因以色列人的失败而有的影响。但是基遍人的投靠呢，却是以一种欺骗和撒谎的方式。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装扮成从远方而来的人，在以色列人问他们说你们从哪儿来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从极远的地方来。我想对于基遍人来说，他们应该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命令是不能与迦南本地人立约，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说对远方的非迦南人可以有立约。所以基遍人其实非常了解以色列人，也了解以色列人做事的方式。所以虽然他们用了撒谎的欺骗的方式，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长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也算是有智慧的。所以虽然基遍人伪装成远道而来的人欺骗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却是真实的，就像拉合撒谎似的。拉合的谎言显明了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所以上帝有丰盛的恩典，所以基遍人就被收纳为圣约群体的成员，脱离了死亡和毁灭。约书亚让他们在圣殿里面有服侍，他们就做了圣殿里面劈柴挑水的人。所以正如诗篇所说的，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书亚和百姓的责任是什么呢？面对一个跋山涉水，看起来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看起来谦卑归顺的民族的恳求，以色列人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答应下来，无论如何应该答应庇护他们。因为基遍人一再口称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这一刻或许是以色列人因基遍人的谦卑投靠而沾沾自喜，甚至是他们的骄傲自大，也或许是他们真的动了怜悯之心。但是在这一刻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神，在这一刻以色列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判断跟想法就和基遍人立约了，而且他们不单跟基遍人立约了，而且还向基遍人起誓，他们信誓旦旦的应允对方存活， 这种强者和居高临下的施舍可能会令人头脑发热，因为像弱小者向恳求者给予恩惠和保护，有时候可以让人里面居高位的虚荣和骄傲获得极大的满足。而约书亚呢，他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来求问耶和华，他犯了和之前第一次爱城之战一样的错误，没有求问耶和华，就根据探子对于军事情况的汇报发动了战争。只是在第七章的时候没有明说，而在本章则明确说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而且在第七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因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来求问神。本章则是以色列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判断而不来求问神，从根源上来说都是骄傲自大。人们一旦自视颇高，基督徒一旦觉得自己熟悉圣经，侍奉经验丰富，又懂得各样的人情世故，就难免会依靠自己而不来求问神。或许这不是约书亚一个人的问题，而显然在众首领的这种浮躁的心态当中，约书亚也难免被影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侍奉上帝的最为基本的诀窍，那就是任何事情都需要来求问神，要始终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下，任何决策都要来上帝面前来祷告来寻求。很多的时候我们处在目不暇接的这种变化当中，一个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摆在我们面前，很多可能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的，甚至很多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就如同今天以色列人面对基遍人一样，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第一个向他们归附的民族，这和拉合一家的投靠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大的群体的投靠。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了爱城的失败和得胜，突然又有一个群体跑过来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寻求从你而来的保护。以色列人的领袖们这时候可能还没有很好的沉淀，他们的心灵呢就被这个事件给占满了，他们觉得他们必须马上给出回复，所以就在仓促之间没有寻求耶和华，他们没有靠着从上帝来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靠着从上帝来的信心，就给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处理的结果，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不要太快的在一种激昂甚至在一种自得当中来决策，我们要做的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被事件所摇动和搅扰，不要被自己的天然的情绪所左右。基督徒的智慧就是不凭着自己下判断，而是转向上帝来恳求。但实际的情况当中，我们却常常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眼见，根据我们里面有一些属人的感觉情绪，甚至是根据我们的软弱来决策。特别是在征战当中的教会，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事情，有突发的事件，有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有不那么紧急但需要我们早做决断的，有影响看起来很大的事件，也有看起来影响很小的事情。侍奉当中这些事情呢，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些事情牵扯很广，头绪很多，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看不透，一时之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甚至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就像现在即便人他们表现的似的，需要时间，很多事情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看，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但事情出现的时候，给出我们做抉择的时间却很短。但即使一个人拥有通达的属实经验，有智慧，他也不可能凡事都看得清楚。但是同时侍奉呢，当中处理问题也有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有一位知晓万事的上帝可以来依靠和寻求。比如我们现在所面临这些状况，从温州的拆教堂到我们有肢体被拘留，事件好像突然就临到了我们，而且从各个方面显出了各种的迹象，就表明教会前面会面临很大的征战跟险恶，因此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判断，很多想法，也有很多可供我们选择的做法，我们可能要做很多决定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有烦躁、惧怕和不安， 我们感觉好像一个巨大的黑暗要压过来了。我们可能会去思想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应对等等。但我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头脑的飞速运转，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过往的经验开始做各样的分析和判断，而是应当安静下来，转向上帝来祷告和寻求，不被世界的表面所左右，在祷告中有灵里的安静与亮光，然后才可能有属灵的看见和判断。另一个问题就是，即便人是欺骗在先，这个约定有效吗？为什么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约书亚在知道被骗之后还坚持原来的立约有效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单跟即便人立了约，而且还指着耶和华的名起了誓。如果只是单纯的以色列人和即便人双方立约，那么基于欺骗为基础的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以色列人可以不用遵守。但是以色列的众首领却指着耶和华为这约起了誓。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这誓言很可能都是类似说，我们无论如何都会遵守这个约定，都会保护你们的，否则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个誓言不单让这个约成了一个无条件的约定，也就是这个约并不要求即便人所说都是真实的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约变成一个三方的协定了，我们的神也在其中。所以虽然以色列人没有来求问神，但当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发誓的时候，神也没有拦阻他们。所以不管即便人是否欺骗，这约都是有效的。后来在撒母耳的时代，扫罗因杀即便人，国中有饥荒，也印证了这约在耶和华面前是有效的。这应该是在大卫的时期。以色列众首领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而是凭着自己的私意所立的约，承认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会众当中的不满和怨言。以色列人的首领和约书亚这时候陷在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当中，因为申命记明确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交给你，你必须把他们都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所以在会众看来，领袖们不杀即便人，反而与之立约，明显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可是对于众会众和约书亚来说，自己是被骗立约的，而且不但当时立约了，还指着耶和华向即便人起誓了，现在要杀即便人，那就是毁约了，而且是对上帝之名的连累。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们并非是明知故犯，他们是在被欺骗之后才立约的，但这依然不能除去他们的责任。虽然即便人有意欺骗，但领袖们的自以为是和属灵的懈怠，使得他们并不是一个属灵领袖的方式来处理这样重大的立约事件，而是一个属世领袖的方式在处理。或许他们可能有短暂的商议、讨论、权衡、分析，甚至可能有分歧、有争执，但唯独没有祷告。在我们面对征战的每一天，每一个时间和每一个时刻都是新的，我们都需要以祷告来求问，求问耶和华，这是基督徒侍奉决策的基础和必须。我们一同来祷告。使得主，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安静，寻求和仰望你。因此我们又知道你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你对我们的带领，也能让我们因你对任何事件，你对世界、对历史的掌权而能够得以平静安稳。愿我们凡事都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因此我们的心灵当中就得到力量。尤其是在今天，在现在，在这样一个外在的情况，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突然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来依靠你。主啊，愿你的众儿女都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切切的寻求你，不但得到亮光，得到带领，也得到力量。愿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做成你的工作，使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被主你所使用， 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